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两分钟的圣经，摩西律法，也就是十条诫命，也有人把它称为十诫，是世界历史上最有名的文件之一。十诫记载在圣经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把十诫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先说明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之后，神开始列出十条诫命。第一条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耶和华是这位独一无二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神，是拯救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做奴仆之地领出来的。所以，耶和华有资格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如我不可以以别的人为我的母亲，他们不可以以别的神为他们的神。就如我一时只能前往一个方向走，他们不可以侍奉两个神。今天您和我也要接受这个观念，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所罗门喜爱美女，娶了许多妻妾嫔妃，其中有些是外邦异族，并敬拜可憎的偶像假神。所罗门因违反了上帝禁止跟异族通婚的训示，所以为自己带来了刑罚，也给人民做了坏榜样，使人有了犯罪的借口。
妈，我爱上了一个漂亮的亚门女孩，请您跟爸爸说说，看她肯不肯。
跟我说什么？什么事肯不肯呢？
我想请您去亚门人叶氏的家，替我向他女儿天利提亲。
我儿，那女孩敬拜真神上帝吗？
不，这我以后可以改变她。
孩子，上帝禁止我们娶外邦人，你万不可冒犯上帝，尤其是这婚姻大事。
我会改变她吗？我有把握。妈，您跟爸爸说嘛。
我儿，我完全同意你爸爸的话，你跟不信的人结合，上帝怎么会赐福给你呢？
我要娶她，如果像所罗门那么聪明的国王都能够娶好多外邦女子，我只要一个有什么不行呢？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要娶她。
你看，连民族英雄、国家元首都这样做，我们做父母的有什么话好说呢？怎么禁止孩子去做呢？
外面谣传，所罗门王还要为他的妻子建造外邦神庙呢。
可能不仅是谣传，他已经为外邦女子造了一些丘坛，恐怕我们的王会被引诱去拜偶像呢。
所罗门早年亲近上帝，行事正直，所以上帝赐福他。唉，可惜现在大不相同了。
他加了我们好多税，又多征了好些个壮丁去当兵。
上帝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背离了曾两次向他显现的以色列上帝，明明禁止他跟从假神，他却不听从，因而上帝对他说：
因为你故意背弃我跟你立的约，不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把你的国夺走，给你的一个臣子。但是为了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有生之年做这件事，要等你儿子做王的时候才实行。为了我仆人大卫，为了耶路撒冷的缘故，我不把整个国家夺走，我将留下一个支派给你。
上帝给所罗门兴起了敌人，有以东人哈达，占领大马色的利逊，还有监督劳工的耶罗波安。
小臣有一件事想禀奏陛下。
哈达，有话尽管说。
求我主准我回以东去。
为什么呢？你在这里缺什么呢？怎么想回去？
臣在此什么都不缺。自从约押杀光了我们以东人，我跟父亲和众官员逃来贵国，从小我就蒙陛下特别恩待。
你既然娶了我的小姨子，我们已经是连襟了。你儿子基努拔也跟我的孩子们一起长大的，你我已经是一家人了。我们希望你留在此，但不勉强你。
还是容我走吧，因为我听说大卫和那个凶狠的约押都死了，我要去给以色列的新王制造麻烦。
我儿耶罗波安，你回来了。哎，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一些碎布，做什么用的？
妈，我告诉你，今天我一出耶路撒冷就遇见一件怪事。我碰见示罗的先知亚西亚，他穿了一件新衣服。
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啊，你别忙，听我细说啊。他一认出是我，就脱下新衣撕成12片，又说：你拿10片，因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要从所罗门那里把国权夺走，给你10个支派，但为了我的仆人大卫和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留1个支派给所罗门。
这些布片就是这个意思吗？那么上帝为何这样对待所罗门呢？
亚西亚告诉我，因所罗门背弃了上帝，去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押的神基摩、亚门人的神米勒公，不像他父亲大卫一样顺从上帝的律法。
他有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做王？是现在吗？
不，要等所罗门死了以后。我现在就要开始组织自己的一小队人马，早晚都需要的。
我儿，你要小心，你赵军队虽然没有做什么，但也会引起周围人的怀疑。
妈，我会当心的，我会秘密的行事，为将来做王做预备。
妈，你在哪儿？
我儿，什么事啊？
妈，你说的对，我不该做什么的。所罗门得到消息，他下令要杀我。我来向您告别，我要逃走，去埃及。等所罗门死了，我才敢回来。妈，别哭啊，妈。
报告陛下，晚餐好了，请陛下用饭。
我不想吃，你退下。
我主我王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你退下。
要乐队来演奏吗？叫谁念些什么吗？
哎，全不要，退下去，我要独自安静。 利勋竟然起来跟我们作对，今后如何得了？这几年来麻烦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唉，我自作自受，违背上帝真划不来，得不偿失。我自以为刚强，却真是软弱；自以为聪明，却实在愚蠢。如今上帝说要把我的国权夺去大半，唉，我看出自己的大错时，唉，只是已犯的错已无法挽回了。真的，种什么就收什么，我是自食恶果，自作自受。唉，耶和华，我父大卫的上帝呀，求你赦免我的罪。主啊，我已得到教训了，我尝试过各种好事坏事，如今得到的结论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隐秘的，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
一天，我经过一家修指甲的小店，就是在我们超级市场附近的那家。这是一家有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妇女经营的小店。当我的目光掠过窗户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他们放在接待台后面的那尊小小的佛龛。佛龛面前燃着香，在底座的地方放着一些橘子和香蕉作为贡品，这是你对偶像通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做出一些姿态，你不断地做一些事蒙他悦纳，保持着和他的关系，使木质的雕像高兴。这使我想到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中的神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像对待偶像一样对待他。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应该使世上的东西来使神满意，但是我们却经常反着做事。我们宁愿使用神来满足世上的事情，也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看待，当作了供我们使用、安慰我们的偶像。就像那家指甲店中的小佛像，一个偶像就是被去除了他的荣耀和权威，把它用来满足和服务于我们的愿望。我们不去想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取而代之的却是把他偶像化。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小小的姿态，持续的做一些使他满意的事，保持这种关系，使偶像高兴，这是在使用神。放一些水果和熏香在那个木质的雕像前，是使他保持高兴的一种方式。毕竟一个偶像是你可以操纵和使用的东西。坦白地说，我深信为什么神允许困苦，我是指那种非常的困苦，在我们的生活中，苦难能阻止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我们经历严重的问题、真正的考验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操纵和使用神，试图用我们小小的、顺服的姿态来使他满足。通过伤痛和泪水，我们会突然认识到神本来的面目。他不是橱窗中的偶像，而是我们应该跪拜的、深深跪拜的、伟大的、高贵的、令人敬畏的神。 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时，当我们经历困惑的时刻时，神不再被看作是仅仅起到安慰作用的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他，高高的被举起，在任何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神之上，让所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偶像们感到羞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以他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接纳我们。请记住，神不想成为你的偶像，在他的面前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神是不能被放在接待台后面的地面上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全部的心。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节目接下来我想跟您介绍世界上面最有智慧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所罗门王。根据圣经的记载，上帝赐给所罗门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罗门王那个时代，凡是知道他的列国的国王都亲身或者是差派使臣到以色列去听取他的智慧。听众朋友，您能够想象今天哪一个国家的元首有这样的名声吗？有哪一位总统他聪明到世界各国的元首都想去拜访他，听他的智慧话呢？至少美国总统没有，中国元首也没有这样的名声。但是古代以色列的国王所罗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罗门王既然这么样有智慧，究竟他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影响有多深远呢？根据圣经的记载，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王之后迅速分裂，分裂的原因是所罗门王有太多的妻子，这些妻子都是别的国家的公主，一嫁给所罗门王，把他们拜的偶像也带了来。所罗门王本来是敬畏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可是他恋爱这些妻子，容许他们拜偶像，后来连以色列人也受影响，离开真神，拜偶像去了。因此，神降下惩罚，以色列国势从此衰败分裂。这是历史事实，也是神给所罗门王的评价。各位听众朋友，所罗门王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却导致国家的没落和分裂，引导自己的百姓犯罪。可见智慧不一定能够担保人成功，不一定能够担保人不犯罪，聪明也不一定能够担保老百姓的幸福。幸福从哪里来呢？是从遵守神的真理来的。人光是知道真理是不够的，必须行真理才能够对别人有好处，必须行真理自己和别人才会有幸福。换句话说，知道智慧并不等于遵行智慧，知行合一，智慧才会结出好的结果。所罗门王固然有超人的智慧，但是他的智慧没有帮助他，也没有帮助他的国家。为什么呢？就因为所罗门王没有遵行神的真理。但愿所罗门王的教训帮助您我共同勉励，虽然我们不是很聪明的人，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同心地遵守神的真理。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避免犯下大错，我们的人生仍然可以幸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夏天的时候，在我们家阳台上常常会看到一种叫蜂鸟的小鸟，它的体型很娇小，大概不到一个拳头那么大，长长的嘴巴伸到花蕊中间去吸花蜜，很可爱。听说它的窝也很特别，它把草还有苔藓类的植物跟羊齿类的植物用蜘蛛丝紧紧地缠绕住做它的窝。第一年这个窝只有6公分高，每一年蜂鸟都会再回到原来的窝，一层一层地加上去，让它的窝越来越牢固。我常想，我们的家也跟蜂鸟的窝一样，是一年一年加上去的。当然，加上去的不是有形的建材，而是一些无形的共同的回忆。比方说，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第一栋房子，一次快乐的旅游，一个难忘的生日，无数的点点滴滴是我们房子的建材，是坚固还是松散，就要看盖房子的我们是怎么样共同过我们的日子。 Jordan 是我认识的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性情善良，聪明又懂事，每一次碰到她，她都快乐又活泼。她的妈妈学的是幼儿心理，很懂怎么样带孩子，尽可能的为她和她的哥哥安排最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她是一个幸福的小女孩。可是前两天我看到她，她比以往沉默，她告诉我她的父母离婚了，她和妈妈哥哥搬到一个小房子，妈妈必须找工作，不像过去可以全心照顾她跟哥哥。她那张忧愁的小脸让我仿佛可以看到她的世界正在倒塌之中。爸爸妈妈不再相爱，不断的争吵，家里不再有欢乐。他们住的窝原本是紧密扎实，现在却少了营造这个窝最主要的一个人。从此家庭上去的将是不同的回忆，也许很多是他不想要的，或是他不想面对的。我的心为他感到伤痛。不晓得有多少的人的家跟 Jordan 的一样，在风雨飘摇之中。开始一个家不容易，我们应该尽全力来维护巩固它。美国有一本书叫做 Fantastic Families， 美好的家庭。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健全稳固的家通常有6个特点。第一个是对家的承诺，家里的每一份子会看重家的合一，互助互爱，想办法让家人更好。第二是家人常常会表达感激，还有对彼此的爱。第三个是家人之间会积极的沟通，他们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彼此花很多时间来交谈，了解对方。第四是家人会花时间在一起，共同做一些有趣有意义的事。第五是他们有良好的属灵生活，他们相信有一个更高主宰的力量，那份信仰给他们目标。第六是有面对危机和压力的能力，当危机来临，家里的每一个分子会同心协力一起面对，而且把危机看成是一个转机。这6个特点能够让家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每一份共同的回忆，不管是悲是喜，都会是牢固的建材，像蜂鸟筑巢一样，一层一层往上叠，有助于家的强大和坚固。 听众朋友，您住的是什么样的窝呢？您每一层加添上去的是怎么样的回忆？你们需要更牢固的建材吗？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Lor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never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And when I come to die, and when I come to die, and when I come to di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Jesus.
人会堕落，社会世风会败坏，政府会腐败。听众朋友，这些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是贫穷还是无知？是欲望还是贪婪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2005年春节前，中国银行的一名官员携带储户的6亿元存款潜逃国外。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这些年来大约有4000贪官外逃，带走公共资金约50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1/6。公众对腐败现象已深恶痛绝，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引起公众最大不满的因素是腐败，仅排在第二的是社会治安的恶化。为了对付犯罪和腐败，司法部门在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处罚，甚至用死刑来惩罚贪污的官员，但收效甚微。为此，各方学者苦心钻研防腐败的其他秘诀，有的提出加薪养廉，也有的提出要削权养廉。这些办法并没有触动人犯罪和腐败的根源，也都不会有效。 人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箴言第23章第7节。是犯罪之心导致犯罪的行为，不改变人心的方法就必然是徒劳无效的。那么人心是怎样转向犯罪的呢？最先犯罪的人是亚当和夏娃。据圣经的记载，神造了这一男一女，并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面对神的禁令，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3章第6节。他们随后都避开神，不见神的面了。创世纪第3章第8节。可见人不服从神或无视神的存在，是人心转向犯罪的开始。不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很久了。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无视神的诫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神的存在。在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的心会怎样呢？在圣经中的罗马书第1章第21到32节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描写。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也许有人会辩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有受到过关于神的教育，事至如此是我们的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圣经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1章第19到第20节。神的存在已经通过人的良心和自然显示给世人了。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世人。信靠神的人有遵守神的诫命之心，在诱惑中不致犯罪腐败。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音乐家，曾受邀请到国外演出，但当他得知邀请人企图利用他的表演在国外逃税并给他好处费的时候， 他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问他为何放弃机会去他梦想去的地方，他回答说，我的心要对得起我的神。防范腐败和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让基督来统治人的心。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甚至每一个罪人，都有获宽恕受祝福的机会。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尽管他们极力避开神，神还是向他们呼唤说，你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
Jeremy Lin， 林书豪这个名字自2012年2月开始声名大噪，其出人意表的超级表现而引起世界篮坛骚动的程度是我前所未见的，因此有人用林来疯三个字代替他的名字来形容人们是为他痴迷疯狂到什么地步。从未有过偶像崇拜的我居然也成为了一名林来疯，对这位好小子所有的报道大感兴趣，尤其是有关他信仰方面的，更想知道他的父母是如何教育出这么一位德智体群四欲都近乎完美的儿子。在一次信仰访谈节目里，主持人问他最感谢爸爸妈妈给他什么样的教导，他明确地回答说，最感谢爸妈从小就教育他要将上帝摆在生命中的首要位置。多么有智慧的父母啊，把握住至关重要的人生准则。难怪他连打篮球都说要为荣耀神而打，我想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胜不骄败不馁而终至成功的原因，也就是我想寻找的答案了。美国《富比士》杂志因他在篮坛所带来的惊奇表现，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来分析我们可以从林书豪身上学到的十堂人生课程。其中有一段评论道，林书豪在这段日子里虽然在 NBA 如日中天，但他在应对进退间所展现的谦卑姿态实在令人激赏。在比赛的画面中，我也听到记者以 This humble Harvard grad 这位谦虚的哈佛毕业生来称呼他。真的，我看到所有他在赢球后的采访中，他从不居功不自满，总是将功劳归给团队，让队友增加光彩，并且感谢神让他有机会参与篮球这项注重团队精神的竞赛。他这谦卑为人着想的人格特质，也就是吸引我成为林来疯的主要原因。古人说，满遭损谦受益，圣经箴言15:33也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9。祝福您，也祝福我，拥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来待人处事，平安喜乐就必相随而至。
2分钟的圣经，摩西律法，也就是十条诫命，也就是十诫的第二条是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出埃及记第20章。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真的存在，但是 它没有一个形体，没有形象。我们看不见神，因为神没有形体，所以人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代替神，而说，哎，你看，这就是我的神啊，或者说，我的神像这个。不，我们不能用笔和纸描绘神，不能用金银雕刻神。有时候圣经也提到神的膀臂或神的眼睛，但是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从亘古到如今，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明白，我们的神是无形无体的。圣经再三地告诉我们，神不要人跪拜、感谢或侍奉别的神，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雄心壮志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听众朋友，您心中有伟大的抱负吗？我相信您有的，至少您曾经拥有过的。我是好爷爷，很高兴又跟您在节目中相会。今天我想跟您谈的是雄心壮志。韦伯给雄心壮志的定义是一种非常大的欲望，想得到荣誉、优越感、升官、权力或收获的渴望。雄心壮志好不好呢？就好像旅游一样，游客心里想去玩的地方可能有好几个，所以从动机上来看，就可以看出每一个雄心壮志是好是坏。既然雄心是个巨大的动力，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引导它，小心的控制它，否则它有可能吞噬一个有雄心的人，使他疯狂。因为雄心能够叫人脱离现实，使他沉溺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这是为什么希特勒能够败坏一个国家，消灭一个种族，卡斯特罗能不断地引发战争和种族屠杀。同样的，雄心也催逼一些狂热宗教领袖走入危险的方向去，毁了许多人的一生。好在雄心壮志也有好的一面，带领不少医生、传道人、政府官员奉献一生，造福人民。像德瑞莎修女就是当代的例子。2000年前，雄心也带领彼得、保罗这两位基督徒立志献身，使他们的言行成为世世代代人的榜样，直到今日。雄心若掌握得好，能成立一个国家，给人类带来的祝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雄心若运用得宜，家庭幸福，反之家庭破灭。如果没有雄心，很少有人能够成功。没有适当的雄心为动力，社会就只能够停留在维持现状，不会有进步与发展。主动的创建和成功的欲望，谱成了古今 多少丰功伟绩，幸福家庭与才子佳人。正如但丁所说的，一个火花能引起熊熊的大火。听众朋友，有关雄心壮志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辩驳不倒的历史事实。听众朋友，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言人之一是法国思想界的一位大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伏尔泰。他高举理性、科学，贬低宗教，并且大胆预言一百年之后人类将忘记圣经。然而今天大多数人早已忘了伏尔泰当年倡导的言论，却记得圣经的教导，甚至很多人不知道伏尔泰是谁，却知道圣经这本书。伏尔泰只是攻击过圣经的人物之一，圣经是历史上遭受攻击最多的书。至今，圣经却是世界上读者最广的一本书，超过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圣经也是最为畅销的书，销售了超过60亿本的圣经，同时也是翻译数量最多的一本书，超过了438种语言文字的翻译版本。然而这些事实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使圣经不断在改变着忠实读者的生活与生命，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创造主神，他造人又赐人圣经，目的为要信徒通过爱人而有幸福，遵守真理而有平安，借由行道而远离罪恶。伏尔泰当年的家园款待过许多启蒙运动的精英分子，今天法国圣经协会用它来存放圣经。伏尔泰住的房子如今是博物馆，法国圣经协会在那里售卖圣经。跟攻击圣经的人一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的时候，他身边也有些高傲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一次次想跟他辩驳。比方说，有人提问，神的子民需要向国家缴税吗？耶稣回答，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有人刁难说，七个亲兄弟一个个死了，他们逐一的娶了死去哥哥的妻子，当末日复活的时候，那个女人是哪一位兄弟的妻子呢？耶稣回答说，世人有嫁有娶，但是在天国，那些复活的人也不嫁也不娶，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辩驳的人一个个在神的真理前面哑口无言，知难而退。耶稣基督宣告， 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卡尔·马克思说过，历史重演，第一出是悲剧，第二出是闹剧。听众朋友，难道历史浪潮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命定吗？感谢神，因为他和他赐给我们的圣经，人有了选择，就是神那永恒不变的真理。您我的选择是什么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您现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 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